不能够明白啊！哎，弟兄姊妹，你知道吗？我们教会打大扫除整洁工作的时候，好多博士在那边擦玻璃，在那边扫地的。我们这个杨老师那次开玩笑说，他说我们教会是最贵的劳工哈，在做整洁工作的，做这些搬运，做这些饭食的，差不多都是地上很多学位的人，因为这是为了生命的建造，为了性格的培养。不能够一下子就一定要叫他讲台，要叫他负责这个，叫他带茶巾，慢一点。弟兄姊妹，真的慢一点，对他不好。以前我好十几年前在另外一个地方的教会，那个牧者，我们教会有一个人刚得救，不到一个月以后他不来了。一方面他住的稍微远一点，开车要半小时；另外一方面我问他为什么不来，他说：“哎呀，他说我觉得去教会光听哈，自己成长太慢了，所以我在我家开了一个查经班。”我说：“啊，你家开了一个查经班？”我说：“谁带？”他说：“我带啊。”我说：“你刚得救，圣经也不难懂嘛。”他说：“读了读就懂了，大家分享就好了。”哎呀，弟兄姊妹，这些都不认识神，太危险了。所以这是一个按部就班的过程哈，那一步一步，我们不能够叫一个人刚得救，只是做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我们教会的带领者，我们整个教会的方向，一定要知道，我们是有目标，是有方向，是有过程的啊！你不可能叫一个一得救的人马上变成一个有使命的工人，不可能。他需要年日，需要成长。你也不可能叫一个刚刚建立起的教会就马上变成成为一个有使命的教会啊！弟兄姊妹，这个需要时间。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比较细节一点的哈，我们来看一下比较细节的事。但是在我们讲之前，因为我们说过我们的意向是基督和教会，对不对？你就发现在每一个过程里面都跟基督发生绝对的关系。你要帮助人信耶稣成为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就是传基督，让他可以认识基督，对不对？啊，对了，一个已经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你要帮助他成为一个 committed， 成为一个会献身的基督徒，你需要让他来追随基督，就是在生命上的追求和在生活道路上的追随，这叫做这个随从啊。那这个是帮助他属灵生命的长进啊，所以这是讲到追随基督。你对一个已经献身的基督徒，怎么样子帮助他成为一个成熟的基督徒呢？你一定要叫他进入侍奉。我说的侍奉是有意向，对身体有看见，真正进入的侍奉啊，来侍奉基督。对一个教会的领袖，一个成熟的基督徒，你要让他最后成为一个有使命的工人，你一定要让他很清楚地看见教会的意向和使命是什么，而能够在这个使命感的底下来彰显基督的荣耀。所以教会昨天杨老师讲到了，很多的教会是 seekers oriented， 是顾客导向，你如果需要什么我们就传什么啊。那当然从某一面来说，我们的确是要针对一些有一些特殊的需要我们来服侍他们，但是整个教会成立的目的意向方向，我们不是为了满足人，我们必须先满足神。神得到满足，人决定得到满足。神是中心，圣灵就一定祝福。你如果变成别的东西做中心的话，你会发现你到最后你教会天天在解决问题啊，有单亲的问题、吸毒的问题、喝酒的问题、什么的问题，就是这些服事，我不是说不好啊。我刚刚说的那个教会，他们就成立各样的团契啊，有酗酒团契啊，有单亲团契，有这个吸毒团契，有什么团契，那都是这些背景当初犯过这些罪的人，在里面出不来的人，他们提供一个这样子的团契去帮助他们。但是这个我们最多只能够当做教会啊，在初期的一个阶段性的一个服事。那不能够成为教会的 utmost goal， 一个最终的目的，不能够，你只能够当做初期，为了要 outreach， 为了要进到神儿女们，进到人的中间，为了要把人引向基督，这是一个过程，但是不能成为最终的目的，不能成为你整个教会的主体。好，那我们现在来看第一个阶段啊，那这是我们各个教会都非常非常老练的，我相信在各地的教会这方面都做了很多，所以我第一垒我只简单提一下啊。我每一个垒呢，我提几件事情，那你们弄笔简单写下来，因为我没有打出来。 你们在自己的教会里面可以参考着做就是了哈。但是我们讲完了以后，你就会发现我讲的这些点，很多你们做了，可能很多你们可能忽略了，那就彼此提醒一下。那也许有一些你们做了以后非常蒙福，觉得很重要，我也欢迎你们会后告诉我，能够让我们教会能够跟你们学习哈，因为我们也很希望我们永远在主的面前是带着一个受教跟可以被校正的态度，我们愿意在主的面前学，在主的面前长进啊。那么第一关，这个广传全备福音啊，福音的执事这方面啊，我在这里提几件事情，每一个东西我都提五件事。第一个是个人布道和陪谈啊，就是在这方面的工作啊，主要的服事是个人被布道和陪谈，像你的家人、你的同事、你的亲友啊，这些福音的工作，你跟他们写信也可以，寄一些福音资料也可以，亲自跟他们做见证啊，你在火车上、在路上碰到谁，圣灵感动你，你跟他传福音，这都讲到个人的陪谈啊，个人的布道。或者教会有福音聚会完了以后，福音朋友你不要丢他在那里，就陪他谈啊。有很多人当场不敢决志，缺临门一脚啊。所以我们教会常常有一些陪谈团啊，陪谈的弟兄姊妹都是在那些不敢决志以后会后陪谈里面把他拉进来的啊，一踢就进来了，就差那么一点点，这叫做陪谈个人布道。所以这方面都需要训练啊。所以我们前一阵子这个杨俊弟兄跟他一些主日学的老师们就设计了一个，他可能会讲就是福音方面的训练啊，同工的训练。第二个方面是小组的福音，就是你每一个点，像我们教会有十几个小组，那每一个小组里面都会有一些可能有一些福音朋友啊亲戚来，那怎么样子在小组的里面能够注意到福音的工作啊，我相信等一下杨老师也会提到我们教会 CEO 的 function 啊，就是怎么样在小组里面做福音的工作。那包括 community outreach， 因为我们的小组大部分是根据地区性的，我相信在这个大城市也是这样，对不对？啊，你在东北角跟西南角，你很难够说同一个小组的，你一定是东北是一组，西南是一组，城中是一组，对不对？那既然是根据住的范围，所以这个范围我们所住的叫做社区啊 ，community， 那么他们的得救的责任也就在小组的身上。第三个是讲到我们主日学就是我们教会每个主日早晨一定有一个固定的福音班啊，福音真理班，是为了来到教会里面参加聚会，但是呢他却还没有信主的，那我们有一个福音班，那有一些很好的福音老师，他们每一个季节都有一个很系列的题目啊，到底有没有神？到底耶稣是神的儿子吗？啊，这是从各样各样福音朋友常常会有的问题啊，我们来跟他们分享啊，我们有一点短讲，然后让他们有问题，就是信道是从听道来的，所以这是细水长流的工作啊。你让这些福音朋友能够受吸引，他愿意来，愿意来，他一次听、两次听、三次听，他越听越听，到最后他的障碍都出去了，他愿意信了。啊，那这是教会固定的主日的这个福音真理班啊。那第四个呢，是整个教会性的福音聚会。那我们定期会有全教会性的传福音啊，十几个小组都全部合在一起啊，大家把福音朋友带来，甚至我们会到超级市场去发福音邀请信啊。我们在报纸上有时候会做广告，我们在网络上也会张贴，也请弟兄姊妹用 email 电子邮件送给朋友们，邀他们来，然后我们请讲员传福音啊，所以。这个定期有这样的教会性的福音聚会，那这个福音聚会是重在收网，那平常撒种的责任是全教会的责任啊，我们不能够只寄望隔一段时间请一个名讲员、名传道过来传个福音，不行的，教会必须是一个传福音的教会啊，所以传福音是教会的基本责任，这是大使命。这是我们基本的责任，所以应该是全教会都要进行，每一个小组每一个小点都要进行的，所以全教会性的福音聚会只是一个收网，就是收割就是了，前面的撒种浇灌都已经做好了。那最后一个呢是福音的文宣啊，就是有一些地方是我们可能进不到的啊，例如说我们借着网络，我们借着福音单张啊，像我们每一次福音聚会出来，我们自己教会会出一份福音单张邀请信啊，那我们希望将来在这方面能够更进步，有很好的福音单张，有很好的福音见证集 啊，能够在网络上也有一些福音的信息出来，弟兄姊妹呢，借着这个多媒体，借着文宣，把福音传出去，也叫做 by all means， 啊，要用各样的智慧、各样的方法，把神的福音传出去。所以在福音上面，我们这次教会基本上就是这五条线我们在做，啊，鼓励个人陪谈布道，啊，小组的福音。主日教会里面定期的福音班每个礼拜都有，然后教会定期性的全教会的福音聚会，然后我们借着文宣做这些事情，这是我们教会目前在做的福音工作。那我们希望将来有一天主还能够从我们中间打发宣教师出去啊。那我们目前比较少，但是在第四类的时候我们会集到啊。我们目前比较多是在培训方面出来的同工，但是在宣教师方面我们目前还没有。这是第一类，怎么样子帮助不幸的人变成重生得救的基督徒，这是我们教会目前做的五件事情。那第二个呢，从一类变成二类，就是我们的使命和目标是要让这个人得救以后他不是流失了，这个人得救以后将来能够在神的家中啊，不是只有门票进去而已啊，他能够成为一个神所喜悦的孩子啊，他在主人面前能够长进，能够成为一个 committed Christian， 一个献身的基督徒。那弟兄姊妹，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考验，因为很多人可以信耶稣，但是不愿意奉献。我说的奉献还不是钱，他不愿意把自己奉献给神。他可以来聚会，但是他不愿意被你绑住啊！尤其教会有侍奉的时候，他更不愿意接，因为那是一个责任，那需要委身啊！所以你要怎么样子帮助一个得救的人，一个自我中心的人，一个活着为自己的人，慢慢能够转移，变成他愿意献身给主，愿意委身给神家，能够成为一个 committed Christian。那这是教会第二关面临的挑战。那在这一方面，我们做五件重要的事啊。那第一个叫建立他们与主的关系，那这是这一个过程里面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你一定要让一个得救的人能够越快越好建立起他个人跟主之间的关系，他不能够完全只依靠教会，他的读经生活、他的祷告生活、他各方面的生活，你一定要建立起他自己跟神的关系。所以这方面很多了哈，包括我们对圣灵的认识和经历啊，我们等候神，我们亲近神，都是讲到我们个人跟主的关系。你要稀奇一件事情哈，今天很多在服侍工厂上的人，连跟主的关系都不正常。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同感，甚至也许我们在座很多的弟兄姊妹，你可能已经负责很多的服侍了，可是你个人跟主之间缺少一个很亲的关系。你很少会想要抱抱主，很少会想跟主说一点知心话，很少会跟主中间有一种那种甜蜜亲密的关系，好，那种活泼的关系，那种走走路忍不住会跟主聊聊天，跟主讲讲话，你做什么事情会想到主啊，跟主交通，我们缺少跟主那个活的关系。所以这关很重要，不可少的只有一件事情。所以第二方面哈，讲到生命的改变与成长。一个人信耶稣得救了，你不可以让他原封不动的去见主，他生命一定要被改变，他的生命一定要成长啊！所以我们在这里一定要教导他们施加的功课、舍己的功课啊，这个性格需要被培养啊。例如说我们在这里讲到主的爱啊，例如在我们讲到恩膏的教训啊，就这边都是帮助这些人在生命上能够改变，在生命上能够成长。那第三件重要的事情是真理的装备。那整个真理的装备我们分两部分，一个是真道的造就，有一些专题性的啊，例如说怎么读经、怎么祷告、怎么样明白神的旨意、怎么样顺服恩膏啊，怎么样从软弱中得能力、怎么样子走出低谷啊、怎么样子去处理自己的失败、怎么样去面对苦难，这样子的，这些都是专题性的题目，对不对啊？怎么样子聚会啊、拨饼啊，这些都是很重要的真道造就啊，专题式的。那第二方面的造就，那个真理的装备呢，是叫他们熟读圣经。所以我们一连串定期开圣经研读班啊，我的圣经研读班基本上都是我自己讲， 因为这个圣经的认识需要花很深的功夫，那我是希望帮助我们的弟兄姊妹省一点时间就是了。我把我自己读经的情形，我们按部就班的创出立民生，我们这样一直在这里讲，你们从网络上就听到一部分，然后我只是听说这个录的效果很不好，我们准备重新把录音带再去把它 convert 一次希望那个声音清楚一点。那这些也都是很大的工程，我们需要服事的力量，就请你们为我们祷告哈。那弟兄姊妹，这次讲到真理的装备这两方面，那第四个讲到生活上的教导。我说过的传统的教会在这方面很忽略，所以神的儿女们常常没有一个健康正常的家庭生活，所以在服事上造成很大的亏损，在见证上绊倒很多的人。你家里面都治理不了，怎么治理教会，对不对？所以我们越来越觉得这方面的重要，所以我们也有一些生活方面的教导例如说夫妻之间教养孩子我们怎么样使用金钱，使用时间我们怎样排我们生活的 priority， 有一些生活方面的教导。但是这个东西并不是我们的主体而是我们在这一段这个进二垒的里面，它是其中一项很重要的项目，但是却不是整段。我们整段里面最重要的还是建立跟神的关系，建立起我们属灵生命的成熟跟改变跟真理的造就这些。那第五个呢，是各种的聚会，例如说我们礼拜二祷告会，礼拜五小组聚会，礼拜六同工们的聚会，礼拜天是我们主日聚会我们有成人主日学，我们有讲台，有 worship， 然后有这个波饼聚会，我们每个礼拜都有，然后下午有训练聚会那这是教会各样的聚会。那每一个聚会呢，都必须跟意向跟使命是连结的，不然的话那种聚会不需要有所有的聚会你都必须在这个整个模型里面你可以找不到的跟意向是可以勾在一起的所以我们会有时候定期会有一些弟兄姊妹，我们会一起祷告，例如说我们最近都在想怎么样子改变或是说提升我们波饼聚会参加人数的值和量然后我们就是信息也传服事的同工们也找在一起，一起为了波饼聚会祷告。所以你知道吗，我们会定期，不是只是维持一个聚会。因为姊妹，你没有意向的话，你只是在维持各样的聚会，有样学样别人有祷告会，所以我们也有祷告会别人有讲台，我们也有讲台，别人有波饼，我们也有波饼，可是我们可能只是维持一个聚会。但是我们如果有意向的话，你就会想在每一件的侍奉，每一样的聚会上能够不断的长大成熟。所以这是第五方面，我们讲到各种的聚会。那聚会我们都希望祷告会越来越好，波饼聚会越来越好，各种的聚会越来越好这是第五方面。大家能不能记得清楚，我们简单复习一下，因为第二类是很重要的弟兄姊妹，第二类太重要了。第一个，建立与主的关系；第二个，生命的改变和成长；第三个，真理的装备又分哪两部分？真道的造就和圣经的熟读那第四方面，生活上的教导；第五个，各种的聚会各种的聚会我们都希望参加的人聚会的值都能够增加，值和量都能够进步。好，那这次讲到生命的指示第二类，累不累啊？我真的很快点过而已，你背后都是我们十几年很多的功夫在主面前的寻求摸索出来的，然后把 priority 排出来的希望弟兄姊妹你们能够熬得过去第三个第三个讲到建造的知识，讲到建立基督的身体这个身体的侍奉。那同样的呢我们在这里提五件事情我们这次提供一个参考，你们在服事上可以朝这些方向，因为这几个点都很重要。那第一件事情是侍奉的教导这个是主要是重在让神儿女们对侍奉神有一个准确的认识，侍奉方面的教导。出埃及记里面神说 Let my people go， 就干什么？ To serve me， 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 所以一个人得救不是目的的，你决定不能让一个人只停在得救，你至终一定要带他起来侍奉神。而人人皆祭司，这是我们该有的认识，每一个人都应该起来侍奉神。所以第一件事情要让他们认识，得救的目的是为了侍奉神，而不是为了我个人得永生，不是为了我个人过一个 better life， 更平安更喜乐，不生孩子可以生孩子了，找不到工作可以找到工作了，我们不是只是为了这些，我们要让人知道得救是可以得永生，是可以得到神的祝福和恩典，但是得救最终的目的是叫人侍奉神，对不对？对，希伯来书也说到可以洗净我们一切良心的亏欠，除去我们的死刑，叫我们可以什么侍奉永生神。整个得救的目的是叫人来侍奉神，所以在侍奉的观念上，我们需要定期教导弟兄姊妹，不要觉得侍奉神是做事情，不要觉得服事是做事情，永远要让弟兄姊妹知道，神家里面没有一件事只是做事情，决定都是直接跟神发生关系的，是生命的彰显， 是生命的流露，是见证的彰显，它决定跟生命和见证发生关系的，他决定跟神直接发生关系，因为我们是在侍奉神。那第一个，第二个呢，是讲到身体的侍奉与生活，要让他们对身体有看见。所以这里是重在那个整个身体的看见，让他们认识这是一个身体，我们都是基督的肢体。肢体虽多，人就是一个身体，对不对？所以在这个身体的侍奉与生活的教导上，也要让弟兄姊妹看见合一啊，让他们知道什么叫做一。所以你在教会里面不教导合一的信息，那神家就很容易给仇敌啊进来破坏。所以有一些基本的教导是需要有的，例如说不准随便批评论断，你任何的话语直接找到当事人，在爱中跟他交通。如果你能够靠着主的十字架带过去就带过去，你如果能够靠着爱包容就过去，如果你过不了关会搅扰你，会影响你服事，你在主的爱里面单独去找他交通，绝对不批评论断，尤其对带领的同工。所以弟兄姊妹合一的这种见证教导是需要的啊，那个整个身体的看见是需要的。所以像我们在教会讲身体，我们所有的要求都是这样子，像我们礼拜天早晨，我们九点半到十点二十是成人教育，好，就是各种成人这个成人主日学的班。但是从十点半开始到十二点半这两个钟头，我们是整整的一整套的聚会。我们有前面的唱诗，所谓的 worship 敬拜，好，接着讲道，接着播饼。而我们这三组的同工决定是一起服侍，一起祷告。有他们在聚会以前，所有的 worship 同工一起祷告。那么带师的弟兄一定会来问我。余弟兄，你这个礼拜的讲台主题是什么？他们不会，他们去带他们的诗歌，我讲我的道。然后秉杯聚会的时候，秉杯的同工不知道你们今天在讲什么。他们，我们这三组决定是合在一起，而我们借着现代科技的发明，我们借着电子邮件啊，所以所有的我的主题他们知道，要带的诗歌他们寻求出来以后，他们也送出来。那秉杯的同工们一下子知道说，哦，今天大概的主题是什么？他也在主的面前祷告，预备他提示的方向。就这边我们三组是秘密配合的，有时候同工们这个太急了，我这个礼拜的主日讲道都还没讲，已经有人来问我下个主日讲道主题是什么，因为轮到他带诗啊，他要去祷告，他要去寻求，他要预备什么诗歌啊，所以我常常礼拜一礼拜二这个啊，不管是谁带诗，差不多都已经来跟我交通过，余老师你不是余弟兄，你这礼拜要带什么诗歌，不是你要讲什么道。弟兄姊妹，这是身体的配搭，你不能各做各的，在一个身体的里面，我们是做见证。所以整个的系列是一气呵成，圣灵的流非常的 smooth 啊，你不会说今天在这边啊唱这样子的歌，然后突然信息是十字架的信息，但是所有的诗歌跟十字架没有任何的关系。我不是说每一条都要跟十字架有关系啊，而是说你至少你会借着诗歌把弟兄姊妹灵提起来，赞美神以后，你能够慢慢慢慢引进十字架的信息的诗歌，而让信息出来的时候彼此能够 match 起来。 而我们秉杯聚会的时候，我们今天就围绕十字架，所以整堂下来从头到尾一气呵成。哎呀，弟兄姊妹在主的面前这么真实哈，这是一个身体的看见，这是一个身体的侍奉。那 第三个讲到恩赐的发掘与成全，你要帮助神的儿女们，尤其那些刚刚进入侍奉的人啊，你在第二类的部分培养他的性格啊，对付他天然生命的骄傲啊，不顺服。但是到了第三类的时候，我们要在正面上要去发掘他的恩赐，去了解，然后也帮助他来成全他啊。所以我们那边的弟兄们，他们当老师，我们一定不会随便放牛吃草啊。哦，你可以当成人教育的老师，哦，你去教就不管了。No， 我们成人教育的老师一定要训练。啊，以前教会小的时候是在我们家，啊，所有的老师给我上一个题目，然后你开始讲，我们其他的人假装是那天的福音朋友啊，所以你开始讲，讲得很无聊，我们就东张西望哈，彼此小心讲话啊，然后我们就故意动来动去，就是要让你现场模拟，知道你的这个东西，我们没有办法客气的。不然的话，受苦的都是这些福音朋友，他来他听得没意思，他走了，这个人就沉沦了，对不对？你哪里可以浪费呢？所以今天同工，你要当这个同工，你就要有一个基本准备，你就是你的脸要拉下来，你要能够经得起成全。你讲不好，我们就是告诉你这个地方该改，这个例子不合适，或是你在这个地方如果能够加进神哪一句话的话会更强啊。所以我们教会几个如果站讲台的人，我都要求他们，你站讲台以前把你的讲章给我，我说我一定帮你看有没有不合真理的，或者有没有什么地方可以补充的。就是因为我们不能放牛吃草，要成全他们。所以恩赐的发掘与成全啊，这是第三个。那第四个呢，讲到配搭的侍奉。那你会说这跟刚刚讲的身体的侍奉有什么不同？前面讲身体侍奉与生活是讲重在那个身体的看见啊。那现在呢，讲配搭的侍奉是讲到实行上，实际上，就像我刚刚讲的。啊，敬拜团跟讲台的人跟播饼的人，他们彼此之间是配搭的。你发现是活物，他们中间有一个大的特点，就是他们配搭，彼此翅膀相接，他们是一起动的。所以你在配搭上，这个不要叫你的弟兄为难哈，你要学会配搭，不可以单独。配搭上两个基本的对付，一个你不可以单独。什么事情自己做决定，什么事情都不交通，什么事情都摆在肚子里面，这是没有，这不叫配搭。你一定要学习跟你的同伴们交通啊，把我们所寻求的方向啊，我这个小组，我这个侍奉啊，未来的方向是什么，你一定要敞开交通啊。所以我们各个部门啊，我们教会的侍奉的部门，各个部门的这个负责的同工们，我常常要求说，你这个部门的这个我们叫做 department lead 啊，这个部门的负责人一定要跟底下各个 coordinator 其他小组的负责同工要常常定期交通。你不可以自己定你这一年的方向，比如说2005年你这个组的侍奉方向，你绝对不能一个人定，我说你一定要跟同工开会。例如说总务组是负责教会的总务，他底下有招待组，有饭食组，有搬运组，有电脑组，有财务组，有几个组，我说负责的同工，你决定要把这些组长们找来一起交通，一起祷告，你不能自己写，大家一起来，这叫做配搭。所以我们呢，不要叫弟兄为难啊。这是配搭上第二方面的学习，就是你自己在侍奉上有很多的毛病，你需要被对付的。例如说我们星期五教会的这个主日程序单要出来了啊，你不能说这个人的资料没来，那个人资料没来，人家一直等你，等到晚上都捞不到下班，对不对啊？或者教会的服事里面明明是你该做的，你就一直都没有做，结果就害其他服事的人很辛苦啊，就跟四个人抬约柜，你把你的肩膀收走了，其他三个人就重很多啊。哎，过一下又有一个人跑掉了，剩下两个，哇，你知道那真的是重得不得了啊。所以我说啊，不要叫圣灵担忧，这是对神，对弟兄不要叫弟兄为难，对撒旦不给魔鬼留地步。所以在我们配搭的里面，不要叫弟兄为难，你一定要学习敞开交通，你一定要学习照着你的责任尽你的本分，不然的话在配搭上你的同工会很辛苦的， 真的会很辛苦，你该做的没做，或是时间到了你还是没做，你知道你造成整个身体的不方便。好，这是讲到配搭啊，讲到配搭。那第五个讲到侍奉的传承。就是说你的服事的经验，还有你这个服事里面所有的方向，你要在平常服事的时候就要带着一个人做。有一天你突然搬家了，或者突然神有新的使命交给你了，你要离开这个服事的岗位，你平常就要有侍奉的传承啊，你要带着人做。所以我们教会的领袖以前过去几年，我都要求他们一定要带着一个人做。就是任何一天你被提了哈，不见了，那个人马上被接了。你不能他一走了以后，教会大家都没饭吃了啊！他一走了，大家上厕所以后出不来了，因为卫生纸没有了。这是以前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招待组迟到啊，不做啊，这个慢啊。啊，有的人家福音朋友进了厕所出不来，他说：“你们没有卫生纸。”所以后来我们就是每一个服事，每一年他们把服事的经验、服事的守则，他们都把他该做的事情写下来，然后要带着做。然后所以下一个接棒的人呢，他们一看，他们就知道哪些是我们该做的，但是在新的经验里面，可能又可以补充，又可以加强，又可以进步。所以侍奉的传承，它有几个很重要的事情：一方面是不能断代，一断呢就造成教会的亏损。那第二个呢，是一个榜样。当你在这里带着别人做的时候，你要以身作则，对不对？你如果是 worship 同工，你要告诉别人说你是带诗的人，你是诗情的人，你一定要在聚会的里面，你绝对不能迟到，你甚至要早到预备你的心。那请问你自己能不能迟到？你是招待同工，你说你一定要早到，不然的话你弟兄姊妹来到这边啊，这个没有那个没有，上厕所没有厕所纸，结果你自己招待负责的同工每次都迟到，你怎么教人家？所以当你在这里说是你是在这里传承的时候，你本身就必须是榜样。那第三个好处呢，是这是一个经验的累积啊，那不需要新接手的人重来一遍。你会发现很多教会浪费很多的时间都在学习同样的错误，就一错再错，同样的错误重复的犯啊。这组人接这个服事，从头学学学学，学到最后好多的经验终于出来了，知道什么可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一定要做。结果呢，突然一下子换了一批以后，那些人又开始犯第一个错误，又开始犯第二个错误，又开始学一遍。你知道吗？你浪费嘛，真的浪费。为什么不能够踏在前人的肩膀上进步呢？所以第五方面需要有侍奉的传承啊。所以我们常常要求同工们，你们把你们服事的经验一定要写出来，我要白纸黑字看到。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在主的面前就是就的第三类啊，我们几件要做的事。所以有几个问题是我们常常可以问问自己的，到底我们在服事上，我们是拉人下海呢，还是我们为神家得人得到何用的情？我们有时候是因为没有服事，所以东拉一个西拉一个，只是拉他下海，但是却不是教导他侍奉，却不是为了神家来得情。到底我们是能者多劳呢，还是各尽其职？很多的弟兄们因为找人做事情会受挫啊，需要厚着脸皮去找人，好像是求人一样，所以到最后呢，他能者多劳，他一个人做啊，这个也做那个也做，这个也做那个也做，所以他很辛苦，但是其他的人却没心，这不行的，不能能者多劳，你一定要让大家各尽其职啊。我记得我以前讲过一个见证哈，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啊，他是好好先生，他真的非常好啊。原来是请他做整洁队大队长哈，那我们那个老房子分三个组来负责整洁工作，一个礼拜一个组负责哈，第一组、第二组、第三组，所以呢，每一组有十几个人报名，将近二十个人报名。那刚开始呢，差不多有十几个人留下来做整洁工作，越到后面越少。有点像机电的这些同伴们越来越少，哎，到最后有时只剩下小猫两三个留下来，扫楼上扫楼下，很辛苦啊。那有一次我到外地去回来，讲完道我回到教会快三点了，哎呀，我看他老兄只有一个人在里面吸尘，哎，很辛苦啊。哎呀，我就看得很心疼，我说弟兄你怎么只有你一个人？他说他们都走了。那他又不好意思去叫别人，所以后来我就跟他讲，我说弟兄啊，我说我给你安排别的服事啊。 因为他的爱心太好了，做关怀比较好，对不对？啊，你做整洁的话，将来冠冕他一个人得，其他人都没冠冕。任劳任怨，那么辛苦的做这些事，所以我说你做别的，我说这个，我说我整洁换一个人，所以我们就换了一个这个空军总司令的侍从官，好一个军人。这个弟兄呢，他不仅仅是有纪律铁腕哈，那更重要的是，我告诉他，我说侍奉，我说神家每一个侍奉都是生命，都是见证。今天整洁的工作大家报名了不来，说明神儿女们根本不负责任。神家这种小事情就表明出属灵生命真实的情形。我说你要有一个使命感，一个人要能够合神用，能够被神用，他一定要从基本的生命被神对付，他愿不愿意降卑做整洁的工作，他愿不愿意负责做一个忠心的仆人。我说这些事情不是只有整洁工作需要做所以找你，我说我们不是因为需要做，如果真是需要做到一个地步，教会可以花钱找外面的人来做，做得比任何人都好，对不对？我说今天不是因为有事情要做，而是这些的背后是教会生命的见证。哎，你知道我们弟兄真的很非常好，他把三张纸全部撕下来到教会重新报告，他说你们愿意真正向神许愿负责做整洁工作的才去报名，不然请你不要去报名，不要为难，不要不好意思，但是你要真正负责。给他重新贴了三张纸出去，这次报名的人就少很多了哈，大概十二个左右，一组大概十二个人，可是参加的心情就真的很好，差不多都会留下来做。而且他定期的把三个队长找在一起，为着这件事情祷告，为着弟兄姊妹在爱中，在一个对的生命里面来服侍神，为了教会整洁工作可以荣耀神来祷告神。原谅我说哈，我不是卖瓜说瓜钱，我跑了这么多的教会，我没有看过一个教会为教会整洁工作在祷告。但是我们也没有这么好，所以我们有啊，下新的弟兄换别的工作去了。我们现在是租场地，也不需要整洁工作了。但是呢，现在搬运工作很辛苦。下午杨军会给大家分享，就是你怎么样子让弟兄姊妹能够在侍奉的事情上面哈，大家能够各尽其位，各在其位，各尽其职。那另外一个问题要问的，你是各显神通呢，还是建立一个合一的团队？很多人都是单打独斗啊，都是佼佼者啊，都世上很聪明的人，所以他做任何事情他不需要别人帮助他的，他都自己来，不行的。你一定要建立一个合一的团队啊。你是放牛吃草呢，还是成全圣徒？工作丢给他就不管呢，还是你会帮助他成长，装备他，成全他？你是昙花一现呢，还是有见证跟使命的传承？就姊妹，这些问题我们都可以问一问自己。好，在我们的侍奉上，好，时间的关系，我要很快的。第四个点，我稍微提一下，因为第四个点最难啊，我们现在一般的教会很少人到了第四个点。那我只是稍微提一下，也是五件事情，提完就好了。那么将来教会慢慢长到那里啊，或是整个大中国的教会，我们都已经长到三垒近四垒的时候，我想我们再好好来集中讲这几件事啊。那这几件事我稍微提一下，也是五个点哈。那第一个意向的传承。像我们这趟来就是在讲什么是异象，对不对？这方面的教导需要给弟兄姊妹，特别给那些爱主的愿意服侍主的人。那第二个使命的活出，就是我们不仅仅在这里告诉弟兄姊妹教会的异象神永远的旨意是什么，我们要在这里 make sure 要确定大家真正在这里活出这个使命来。所以像我们最近这半年，我们教会有三个 special task force 叫做特种部队，我们把各个服事的相关的这些精华找在一起，分了三大组，每一组是负责第一类、第二类跟第三类，就着目前教会整个教会的侍奉聚会神儿女们属灵的情形，在这个走向的里面，第一类上现在最需要加强的是什么，而你们未来半年你们这些同工们在全力在教会里面推动祷告，要让这件事情在一垒的这个方形上教会有很明显的祝福，因为你们的这个小组的存在，就是要 make sure 真正每一个组都有人做，第二组有人做，第三组有人做。 所以他们分别都在主人面前祷告寻求，然后他们开了好几次会啊，有一些结果的资料我们是放在网络，你们一般人看不到的，自己同工看得到啊，他们怎么样子想在例如说二垒的事情上帮助神儿女们在属灵的生命上能够真正的成长，怎么样帮助二垒到三垒的那个队，他们就交通到怎么样子帮助弟兄姊妹能够在主的面前在侍奉上有很好的门徒训练啊。我就知道我们定期要来确定我们不是光讲理论，真正在进行而且有结果出来。那第三件事情是领袖跟工人的培训，那这个的培训跟前面的成全是层次比较稍微高一点哈，是特别对着领袖们对着服事主这个工人方面的或是领袖方面的，所以人数会比一般弟兄姊妹少哈。那第四个是祝福的满意啊，讲到教会不是只是为了自己，它是属于整个国度的，整个基督大身体的。所以第四方面是祝福的满意，就是我们向外的服事啊，我们怎么样去服事众教会，服事其他的。所以像我们教会目前做到的，就是在借着网络的服事，借着网络我们服事了一些我们看不到的人。好，我们在网络上常常从那些资料里面可以知道，有很多地方的弟兄姊妹目前都在跟我们有一些网络上的交通跟服事。我们下载的信息，世界各地很多地方都有人在下载，虽然我们不知道他们是谁，有些少数人知道我们在这里甚至见到面了，但是更大多数的我们都不知道，但是我们也不在乎因为我们服事不求人知我们就是把我们有的五饼二鱼交给神，那神怎么拨开，神怎么用的是神的事情，那我们要做的是交在主的手中，那么主怎么拿给谁，那是主的事所以这是我们目前教会能做到的一点。那将来如果可能的话，我们就更希望有宣教事业出去，带着使命出去的，不是只是福音而已，而是带着使命出去又传福音又建立教会的那么那这一方面祝福的满意。第三方面我们目前做的是像我们这次我们三个人来一个小小的培训团，如果主许可的话，将来我们也希望带更多的同工来像有主日学老师他们也可以来，因为我们听到有一些教会他们不知道怎么教小孩，小孩子的这个怎么设计，怎么样子让他们有挂到这个意向里面来或是有一些家庭方面的教导啦，或是有一些worship 方面的这些学习，我们祷告主希望主也扩大我们教会服事的度量，能够慢慢慢慢有一些人能够一起出来这是将来，你们也为我们祷告。那第五方面是讲到见证跟生命的延伸。那当我们目前还没有自己在加州的教会还没有力量做到这，就是我们如果力量涨到一个地步，教会的人数也还可以，我们宁可打发几十个家出去，我们再把教会向外扩展哈。那不是为了工作，是为了见证，也是一个生命的延续，能够在各地有更多金灯台能够被设立起来。不是只是发光，能够是为主做见证啊。那这是第五方面讲到有人所谓的开工、职堂、分堂，这个目前还没有力量做到。但是这是第四类的一个方向啊。所以你发现里面一类、二类、三类、四类，我们每一个都提到了，每一个都大概提到了五个点啊。那你们不记得没有关系。所以我们整个这个棒球的模式呢，我们把它叫 VIP model 啊。VIP 是什么？The very important person 啊，就是重量级的人物，重要人物，就是世界上的人讲法 VIP 就是讲到重要。你去机场常常看到有个房间是 VIP room 啊，就给贵宾进去用的，一般人不能随便用的。那我们都是神家的 VIP 啊，但是不仅仅这样，整个 VIP 我们在这里看一下，它是 Vision Implementation Process， 每一个都是第一个字 VIP。 那 Vision 呢，我们的 vision， 我们的意向是什么？基督和教会啊。那 implementation 是讲到实现、出现，是什么？道成肉身啊。那整个过程呢？借着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借着凡事长进，连于元首，这个整个身体被成全起来。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简单的在这里把我们教会的情形大概跟弟兄姊妹分享一下。那么我们在人力的分配上面，我们就希望教会不浪费资源，不管人力，不管钱不管我们的精神，我们的时间，不浪费在任何跟这个意向没有关系的事情上。 所以你要成立一个新的聚会，我们先要问说这个聚会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当然我们必须是神感动嘛，或从神出来，但是他到底在意象的里面是要怎么放，是为了达成什么目的，要很清楚。有一项侍奉，这个侍奉我们第一件事情就是 defining purpose， 你这个服事的目的是什么，你一定要搞清楚，要跟意象可以连接。好，这是我们讲到人力的分配。那另外呢，就是这个整个一个初期刚刚成立的教会，它会比较多的这个百分比是放在零垒到一垒，重在福音，因为他没有人嘛，所以就是传福音啊。所以我认识一个弟兄在我们那里，他刚开始从美国别州跑到我们这里来开工的时候，他每个主日讲到底下只有一个听众，你们知道是谁哈？他太太。他讲了快一年以后开始有人进来，你要传福音有人进来，所以这个绝大部分的这个工作都在这边啊。你那个时候去照顾他太太，他太太的，所以他们传福音，一个开工的教会比较多的比例是在传福音，然后慢慢开始比重就要开始把出信的人能够帮助他们生命成长，好，所以比重就开始慢慢加在这个二楼的地方了。那等到再稍微成长一点的时候，他这个第三方面的教导要越来越多啊。这个是一个教会成长的情形，我们大概力量的分配。所以我早期前十年的时间里面，我们大概很多的力量放在一垒到二垒啊。当我们定期传福音，那个传福音其实不应该花教会太多的力量，因为传福音如果教会的福音工作做的教导做得好的话，是每一个人的责任，他不需要另外额外去用教会的资源。弟兄姊妹在生活就是见证，基督徒就是福音担当，我们工作的场所就是我们宣教的场所，你出了门就是宣教室，全世界最大的宣教工厂。所以弟兄姊妹不是要在教会里面才能做福音工作，所以教会福音工作的力量不需要花那么多，因为弟兄姊妹都进入了福音的里面啊，所以我们福音工作基本上我们目前大概占 20%， 那我们花 30% 多的时间重在弟兄姊妹建立跟主的关系，生命的追求，最早以前大概至少 50% 是放在里面建立弟兄姊妹跟主的关系，生命的长进，正道的造就啊，那很大的比例在那里。那现在慢慢我们也比较多的比例讲到身体的这个认识、侍奉的建造等等啊，帮助弟兄姊妹。那偶尔我们会提一下使命方面的。然后我想这是我们一个教会的情形，所以并没有一个一定标准的模式，我们就是把这样子的一个模型告诉给弟兄姊妹。那重要的是我们怎么样在主的面前真正的来成长啊。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早晨这个比较多是事情方面的事情，那我希望对在中国的教会能够有一点点帮助。那你会说，哎呀，我们这里跟你们不一样啊，我们只有小小的人，只能十几个人，那没有关系，那基本的方向是一样的，那个大方向是一样的。虽然很多的事我们那边可以做，你们这边不见得能做，没有关系，但是呢，你要祷告主，因为我这边所讲的这些东西都不是一些事情上外面的东西，都是讲到属灵上的东西，所以跟你是大教会是小教会，是在中国是在美国，其实没有那么直接的关系。你说像对侍奉该有的认识，你绝对是可以讲的，这跟中国美国没有不同。你要灌输弟兄姊妹观念，就是服事不是只是做事情，而是侍奉神，而是跟生命和见证发生关系，那这个东西跟在哪里是一样的。你要让弟兄姊妹所有的服事上能够灌于使命感，这个跟任何地方都是一样的，对不对？所以我讲到的这些东西通通不是跟外在环境相关的啊，不是外在环境 dependent 的一些的东西，通通都是我们每一个地方可以实行。你小组也可以实行，中型教会也可以实行，大型教会也可以实行，因为这是讲到一个方向的问题，这是讲到一个属灵原则的问题，不是讲到实行那个做法的问题而已。好，所以我想我们放在主的面前，大家当做一个参考就是了。那么你们自己教会能够做到什么程度，能够花多少比例，那是同工们自己会去祷告的。我想我的时间到了，我们停在这里好不好？我底下应该没有别的，对，这个我这次没有空讲的，这个第二 process 也不需要讲。好，我们一起有个祷告。 主啊，我们的心谢谢你。主啊，你不仅仅把身上的样式颁布给我们，主啊，你更希望在地上得到真实的见证。当摩西把会幕盖起来，当所罗门把圣殿建起来，主啊，你的荣光就充满了那殿。主啊，因为你喜欢与人同住，你喜欢在地上找到能够你的居所。主啊，就但愿每一个教会都是你的家，每一个教会也都成为彰显你见证的居所，神的荣耀能够充满在那里，就让一切侍奉的人都被你的荣光所充满，甚至祭司没有办法站着侍奉神，因为神的荣耀太大了。主啊，我们为了地上的教会向你呼求，虽然我们眼睛看见的常是荒凉，主啊，我们脚所踏的也是旷野的荒凉地，但是主啊，你常把我们带到圣所和至圣所来，让我们看见你的荣光，看见你要得着的见证何等的荣耀。主，就让我们不灰心，主啊，让我们不放弃，让我们愿意一步一步在这条路上来跟随你去。我们谢谢你，你听我们的祷告。